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8月31日发布了有关中国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现状的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再度引发国际关注。身在南半球的许多维吾尔族傲人对亲人满怀思念与担忧，却无法与他们团聚。人权人士则希望联合国报告发布后，国际社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这些侵害人权的行为。澳大利亚公民 Harry 曾经在回中国探亲的时候被移送至乌鲁木齐的某中心进行关押，随后更是被强制离境。如今他已经有5年没有见过身在中国的家人了，但他认为自己目前想要再去中国探亲会很危险。
啊，您好 Harry， 我想首先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背景啊，目前是已经入籍了，是澳大利亚公民是吗？
是的，我是澳大利亚公民。对，
您是哪一年来到澳大利亚的呢？
2004年到澳大利亚来的。
那您在2004年来澳洲以后啊，回过中国几次呢？
应该是3次。我是2010年的时候回过一次。
嗯，
然后第二次回国是2014年回的。这两次回去都是很顺利的，然后最后一次是2017年8月份。
2017年8月份是吧？
对，最后一次，对，
就比较不那么顺利，然后遇到了一些事情是吧？
对，我就遇到了意外，就那个时候从成都的机场被扣了，扣了以后然后送到乌鲁木齐，在3个金叉的关空中去了乌鲁木齐，然后在乌鲁木齐在一个拘留所在那儿拘留了3个星期。
所以最后是有没有能够回到家中，就是陪伴家人探亲呢？
应该算是我在拘留完了以后，我从拘留所出来了以后，然后就跟家人见过面，待了差不多1个多星期，然后就从中国就是强制性的那个啥出境。
所以是被强制出境的是吗？
对，他们要求我立刻离开中国境内，因为他们把我拘留的时候也是一种宽裕的当中把我拘留了，然后到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拿出来证据让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然后就不得不把我让我出去，然后出来了以后就让我赶紧离开中国境内。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跟老婆没有什么机会都团聚，我也回不去，她也来不了澳洲。
嗯，当时的中国当局是怀疑什么然后给您拘留了呢？
他们怀疑是我在国外的有些组织部门还有一些政治人物有关系，但是这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得到什么的政治观念，我这边就是从事我自己的建筑工作，也没有什么下别的。
那您觉得他们这些怀疑是唯一的依据，是否就只是因为您是入籍的澳大利亚公民呢？
对，我也这么想的，也没有什么别的证据。
那当时那件事发生了以后，您回到澳大利亚以后有没有立刻就打算为家人申请这个团聚的签证呢？因为您过去以后也不能好好的跟他们待在一起。
对，我就做了个这么个打算，然后我就一回来了以后申请他们的签证，然后他们的签证是2018年之后就出来了。
2018年几月份啊？大概
2018年的8月份他们的签证上来。
2018年8月份，
我老婆还有我干儿子的签证都下来，
就是两个家人的签证在2018年8月份的时候都批下来了，4年了。现在您两位亲人可以来澳大利亚吗？
他们来不了了，按道理来说可以来的，但是他们来不了，因为2017年4月份开始，我们那边的所有人的那个护照被收掉了，就是相关的那个公安部门都把他们的护照都收掉了嘛，收掉了以后，从那以后他们就拿上自己的护照，也听了好几次，也说了这个情况好几次，但是他们都不给他批，也没给他的护照，所以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出来。
那您这边作为澳大利亚的公民啊，您有没有去跟澳大利亚当局寻求一些帮助？
我做了，我把这个现在的情况跟澳洲政府也说了，对，也要求他们帮助做一些事，然后就也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但我还是努力当中， 还没有放弃。
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联系像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些维吾尔人的一些团体啊，可能大家还有其他的人会有这样类似的经历，那么大家一起去努力会不会效果会更好一点？你有联系这方面的团体吗？
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嗯，
我现在全澳洲有17个家庭，他们都有跟我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跟他做了一个团体的活动，但是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结果。
嗯，好的。那另外的话就是您在5年前嘛也被新疆的当局要求离开中国境内，并且规定5年内是不能返回的。那现在5年也差不多，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您的家人暂时过不来，那您是否有想过如果他们过不来的话自己要再回去看望他们呢？
我想过，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我现在回国是很危险，因为那边的情况对我来说很不利的，因为很多限制。再说我这边能不能拿上签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能不能给我批，这个也是很大的疑问。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认为，中方扣押维吾尔人护照的主要目的为不希望这些人能够离开中国，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
您认为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新疆的维吾尔居民加大了这个管控的力度？
如果你是根据国际人权法来的标准来看的话，就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的对待总是一直都是有问题的。就是说自从2016年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就有急剧的一个恶化情况。
16年开始，
16年17年，就因为中国政府它有一个 document， 就说要严厉打击恐怖活动，就是它有这个，它进行它这个 crackdown 这个 campaign 是从2016年年底的时候开始的，它然后就一直进行下去了。我觉得当然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是一直有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国过来的嘛，就是小时候经常听到维吾尔人就是特别暴力，就是有些维吾尔的商人在我们就是内地做生意，然后就是我的亲戚朋友都会说就不要去买他们东西，因为他们会骗你，他们如果你跟他们讨价还价，他们会用暴力来对付你，所以要离他们远一点。但政府上的歧视我觉得当然了，就是说因为你维吾尔人他的第一语言是就是说维吾尔语嘛，然后他们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工作，想要在中国的一个汉人为主的体制里生存下去，就是比汉人肯定有难嘛，因为你这个主体的语言和主体的文化都不是你的文化。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就是说去考虑到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在澳大利亚有 Aboriginal 这些问题，但是就是相对于中国来说，那当然就说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对待非主体民族，它有更多的考虑到他们的一些人权问题。但在中国这是一直是有问题的，只是最近几年对维吾尔打压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王亚秋认为，中国在上世纪晚期的民族友好政策与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态度与政策是类似的，少数族群在中国的境况曾经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过。
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这些年是做的那些行为，就是确实是积极的。
曾经好过。
对，曾经好过。
嗯，
但是
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确实是就是歧视，就是汉人对少数民族歧视一直都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政府突然就说，因为一些暴力行为，确实存在一些就是零星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就是说2009年的时候，叫什么维吾尔人和汉人那个在乌鲁木齐那个大规模，从大概200多人死了，对吧？然后还有零星的一些暴力现象，像那个昆明火车站的一个攻击，还有北京天安门的一个，就是有一个维吾尔人开了一个车去撞了个天安门，就这些事情让中国共产党觉得维吾尔人对汉人在进行一种有预谋性的恐怖暴力行为，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就要对维吾尔人进行一个全面的打压。当然就是在我们看来是的，就是暴力情况确实存在的，但是完全不就是说够不上一种系统性的一种恐怖主义行为。
对于中国政府再教育维吾尔人的目的，王亚秋认为中共希望将他们彻底汉化，并认为其与对香港人权自由的打压以及近日频频被提及的对台湾民众的再教育本质上是相同的。
我觉得就说到底，中国政府想要把他们汉化，他想要维吾尔人不会讲他自己的语言，不会 practice 他自己的宗教，然后他的文化，就是把让他们变成非维吾尔人。说白了就是，看看最近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对吧？这个全面的对香港，人权自由的打压，就不就是因为香港人他想要过自己的原来的生活，他想要自己的人权，他想要自己的言论自由，然后不想要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统治，他只是香港人只是想要自己的言论自由，想要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中国共产党就不允许你有这种自由。台湾也是一样，就是他要言论自由，我要人权，我要选自己领导人。
那么根据您这个描述，其实跟维吾尔的这个 re-educate 可能层面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本质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一样的。因为首先就说，关键是就说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他们不相信，就不愿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这个是本质上，就说不愿意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所以说他们想做自己，想干自己干的事情，想说自己想说的话，就这个根本上还是一样，就是他们想要自己的权利。那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有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对吧？那但是你看，
重点是做自己。
对对，重点是做自己，不想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巴奇莱特的报告发布后，王亚秋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希望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介入调查，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以及对强迫劳动产品发布禁令。而对于 Harry 和其他饱受亲人离别之苦的维吾尔澳人，澳大利亚维吾尔族妇女协会主席拉米拉·查尼谢夫对 SBS 普通话表示，正在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努力确保这些家庭安全的团聚。关于 Harry 提及的17个家庭，查尼谢夫女士虽然无法确认具体数字，但表示可以确认由澳大利亚人的家人在监狱或拘留营中受苦受难，或被中国政府软禁，并证实确实仅有一个家庭得到了团聚。她说，可能还有其他人有所进展，但由于担心留下的其他家庭成员的安全，他们可能选择保持沉默。巴奇莱特的报告中，前被拘留者描述了诸如体罚、虐待、酷刑等措施，并提及了关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个别暴力事件的指控。对于报告的发布，查尼谢夫女士表示欢迎，并呼吁澳大利亚政府采取切实行动来制止报告中所称的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人权侵犯行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9月1日也发表声明，表示对联合国报告的调查结果深表关切。声明称，澳大利亚政府强调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重要性，呼吁中国允许联合国专家和其他的独立观察员有意义且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声明说，澳大利亚希望所有的国家都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呼吁中国政府解决本报告中提出的关切。